上钩的鱼儿。山本是个心理医生，这一天他的私人诊所里来了一个穿戴很体面的男人，山本热情地招呼他：
先生，我愿意为你效劳。
男人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，冷漠地反问一句：
我能相信你吗？
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山本猜测这个男人心中一定是被什么恼人的事情纠缠着，于是便用温和的口气对他说：
怎么对你说好呢？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的职责只是通过心理治疗，让一些心灵上备受痛苦的人回到正常的状态中来。
男人踌躇了一会儿，试探着问：
如果你的病人是个罪犯，你会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吗？
废话！山本大声地说：我的病人绝对有隐私权，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患有心理障碍的普通病人，仅此而已。好了，先生，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对我说说你心里的痛苦了。
山本话音刚落，男人立刻变得轻松起来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接着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这个男人叫光田，是一个银行经理。不久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开车和朋友彼得出去，回来的路上由于车速太快撞倒了一个人。光田本想下车去看看，彼得却说反正天黑没人看见，还是快跑吧。光田一想也是，就听了彼得的话。可谁知从此以后啊，彼得就常常借故向光田借钱，开口呢就是5万10万的。如果光田不给，或者是晚给了一点，彼得就以要告发撞车事件来威吓他。前几天彼得索性一开口就要200万，说是一次性把事情做了个了结。光田清楚彼得是绝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，可不答应吧又怕他把事情说出去，迫于无奈只好把他杀了。
医生，我从来没有被整得这么糟糕过。自从杀了彼得之后，那家伙的灵魂老是这么来纠缠我。晚上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看到他挥舞着拳头来恐吓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肯定会疯掉。拜托了，医生，请你无论如何把我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吧。
光田一面说着，一面双手拼命地按着胸口，全身不住地颤抖着。看到光田这么痛苦的样子，山本心里禁不住暗暗叫好。山本其实是个惯用病人隐私来为自己敛财的家伙，他一听说光田是银行经理，如今杀人犯下了案子，就知道这种人是最好摆布的了。他决定好好把这个有钱又有把柄的客户留住，狠狠地赚他一笔。山本喝了口水，装模作样地安慰光田：
先生，我很理解你不能正常做人的痛苦，但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，请你冷静点，犯不着为你的朋友彼得那样的混蛋而自责。以我的眼光来看，你的行为其实很勇敢。
勇敢？
光田惊愕地问：
难道你认为我该杀了他吗？
如果换成我，可能也会这么做。真的，站在常人的角度，我和你一样对彼得的行为深恶痛绝，彼得应该要为他可恶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也许死亡是他最好的归宿。
听了山本这样说，光田像个孩子似的天真地问：
真的？
脸上的表情也已经比刚才开朗了许多。山本点了点头。
所以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罪孽感了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，开始崭新的生活，忘掉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。请相信我，我会帮助你度过这一关的。
说完，山本领着光田走进了他的心理治疗室。从这以后啊， 光田就经常到山本的诊所来。在山本的治疗下，光田的精神恢复得极快。当然了，山本呢，也从光田那里得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。这天，山本正在琢磨着该如何继续从光田身上赚得更多的钱。突然，光田匆匆地跑来找他，脸色很差，精神也不好。他一进门就跟山本说：“
医生，我又遇到难缠的事了。”
山本一愣：“什么事儿？”“
又是敲诈。”
光田告诉山本，他原先啊并不知道，其实杀死彼得的同时，没想到彼得其实还逮到机会敲诈了另外一个叫小山的人。彼得让光田送去200万的时候，小山也给彼得送钱来，是光田先到，所以光田干掉彼得的情景就完全落在了小山的眼里。小山现在就趁机敲诈起光田来，要光田今晚一次性的把500万送到指定的地方，否则就把他干掉彼得的事告发到警察局去。光田苦恼而又无助地朝山本两手一摊：“
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”
山本就问他：“
你知道小山是怎样的一个人吗？”
光田摇摇头：“
不知道。”
山本神情严肃地说：“
被人勒索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情，不过在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前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我看你还不如先把钱给了他再说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
光田愤怒的浑身直打颤：“
我绝不能这么便宜了他。”“
那你怎么办？”
山本不由提高了嗓门：“
难道你再把他也杀了？”
光田一听杀字，浑身就像被抽去了筋骨，立刻瘫软在沙发上。山本看了他一眼，缓和了一下口气：“
根据我个人的分析，敲诈者一般有两种，一种是像彼得那样永远纠缠下去，另一种是达到目的见好就收。毕竟两种都是犯法，所以啊，现在你还是等一等的好。如果他是属于后一种，那就全当你500万买个了断，总比被抓到警局好啊。”
光田一面听着，一面嘴里喃喃自语：“
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。”
看着光田失望地走出诊所的背影，山本又在背后叫住了他：“
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在给他钱的时候再给他一个警告，你可以在放钱的袋子里放一把刀，他若是肯收手的话，应该会明白钱上放刀的意思。”
光田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当晚按照约定时间，光田把钱送到了指定的地方，然后迅速离开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以后，就有一个黑影摸了过来，拎起一整袋的钱，晃晃放在钱上面的那把刀，忘形地笑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：“
晚上好啊，山本医生。”
一声问候从背后传来，那黑影吓得差点跌倒在地上。
不错，黑影人确实是山本医生，
可喊话的竟然是光田。没等山本从惊愕中清醒过来，光田就开口了：“
你也太狠了吧，一开口就是500万。”
山本一脸迷茫：“
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哈哈哈哈，
光田笑了：“
为了让你上钩，我足足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。”
山本摸摸脑袋，不明白光田这是什么意思。“
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只是个圈套。”
山本听了神色大变：“圈套？难道你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假的？”
哈哈哈哈，
光田大笑起来：“
是真是假，你以后自然会明白。可是山本医生，你也未免太粗心了吧？你不看看你手里的这把刀和这个钱袋吗？”
借着月光，山本低头仔细一看，这才发现自己手上握着的这把刀上沾满了鲜血， 再扒开铺在钱袋上面的钱，下面居然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山本不禁失声尖叫起来，
这就是被你干掉的彼得。
光田嘿嘿冷笑一声，
你很聪明，对，他就是彼得，我让他多活了些日子，把死期延迟到了今天。
你想怎么样？
山本显得有点惊慌。
现在这刀和钱袋上都有了你的指纹，刚才我又给你拍了照，只要把这些证据交到警察局，那么明天全市的人都会知道山本先生你是个杀人凶手。
山本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，挣扎着问，
告诉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
彼得几乎让我变成了穷光蛋，现在我身上除了一只照相机和一把手枪，什么也没有了。你可以借我500万吗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无赖，我不是靠敲诈过日子的人。你我的交易是一次性的，因为你说过，第二种敲诈者达到目的，见好就收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毕竟敲诈是犯法的。
山本一听，彻底瘫倒在了地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